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监管机构查封了陷入困境的第一共和银行，并将它所有的存款和大部分资产出售给摩根大通银行，以避免美国银行业进一步动荡。美联社报道，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第一共和银行是两个月内第三家倒闭的中型银行，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银行的倒闭事件，仅次于华盛顿互惠银行在2008年的倒闭。自今年3月份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以来，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第一共和银行一直在挣扎维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礼拜一表示，第一共和银行在8个州的84家分行将作为摩根大通银行分支机构重新开业，储户可如数获得他们的所有存款。截至4月13号，第一共和银行总资产约为2290亿美元，总存款是1040亿美元。去年年底，美联储将它在美国商业银行中的规模排在第14位。礼拜日夜间，俄罗斯对乌克兰连射导弹。据乌克兰地方政府表示，南部赫尔松地区有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东部第涅伯河皮德罗夫斯克地区有34人受伤，包括5名儿童。乌克兰军方表示，来袭的18枚巡航导弹中有15枚被击落。能源部表示，新一轮袭击仲为赫尔松南部和中东部第涅伯河彼得罗夫斯克地区配电点造成严重破坏，导致数千人断电，修复电网需要多日时间。据赫尔松军管部门负责人说，俄军的目标是当地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和赫尔松市中心的一座官方建筑。第涅伯河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官员就表示，这次袭击破坏了19座公寓楼、25座房屋、3间学校、3间幼稚园和几家商店，共34人受伤，包括5名儿童。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俄罗斯在3日内第二次对乌克兰发动全国性导弹袭击。加拿大联邦公务员大罢工即将迈入第三个礼拜，移民留学全卡关。加国当局礼拜一同代表120,000名公务员的工会达成新办公资协议，该工会宣布结束罢工，但另外有35,000名公务员将继续罢工。加拿大自4月19号以来已经有约155,000名联邦公务员参与罢工，尽管薪酬问题是主要症结点，但工会亦希望将远程办公纳入团体协约。公务员罢工不单止使移民相关听证会取消，申请流程停滞，亦令成千上万名等待移民者身陷困境。律师话俾路透社知，罢工几乎对所有人造成影响，从听证会被取消的难民申请人，到陷入困境的亲属担保者，从移民工到外籍学生，呢场大罢工爆发以嚟，令移民人士只能够喺海外苦等。其他外籍人士就担心他们的居留证明过期，另外有部分雇主请不到所需的员工，申请护照的人亦迟迟无法出发。4月30号，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期就业前景调查报告显示，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能源转型加上 AI 技术发展，劳动力市场将面临巨大动荡，全球5年内可能减少1400万份工作。世界经济论坛对803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受访企业横跨27种产业，位于全球45个经济体中。报告估计，数字化和 AI 技术发展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严重混乱，五年内创造6900万个新工作职位，并削减8300万个职位，正损失1400万份工作，相当于目前就业人数的2%。预计五年内机器可能取代2600万份记录与行政工作，数据输入员、收银员、售票员、会计、执行秘书等可能受最大冲击。受访企业仲认为，供应链、运输、媒体、娱乐和体育行业工作流失率可能高过平均水平，一些传统行业例如制造业、消费品零售、批发业的工作流失率将低过平均水平。《华尔街日报》4月30号独家报道，中共当局最近几个月限制或直接切断了海外对各种数据库的访问， 包括企业注册信息、专利采购文件、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鉴。上海的万德信息公司是中国最重要的数据提供商之一，它的经济和金融数据被国内外分析人士和投资者广泛使用。《华尔街日报》说，据对西方研究人员和宏观经济分析师的采访，随着中共最近扩展反间谍法，很多外国智库研究公司和其他非金融实体发现，他们因所谓的合规问题而无法逐订万德的资讯。近日中共开始对西方管理顾问、审计师和其他的服务提供商进行审查和施压，对信息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据与中共当局磋商过的企业高管透露，采用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是为了加强控制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共的叙事。联合国礼拜一将带领召开会议，针对正遭受危机打击的阿富汗，讨论该如何应对他的执政者塔利班当局，及如何实施塔利班放宽对妇女工作和女孩上学的禁令。但塔利班政府并未受邀参加这一场在塔卡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会谈。这场为期两日的会议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召开，约有25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几个欧洲主要援助国及巴基斯坦等重要邻国的特使。联合国和美国都已经强调多哈会议议程并未包括承认塔利班政府。在古特雷斯抵达多哈前，他的办公室表示，这一场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在成年与未成年女子权利、组成包容性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反运等议题上，针对如何与塔利班交涉，能够在国际社会内部达成共识。礼拜一，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与叙利亚外长在约旦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常化，并寻求政治解决该国长达十几年的冲突。路透社报道，自2011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镇压反对派示威活动，受到阿拉伯联盟暂停成员国资格以来，这个是双方首度会谈。约旦呼吁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制定分段路线图，并解决叙利亚境内的难民、被拘留人士、毒品走私和伊朗支持民兵等问题。阿拉伯国家和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叙利亚邻国试图就是否邀请阿萨德参加5月19日在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达成共识，并讨论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的步骤，以及允许叙利亚重返联盟的条件。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拒绝与阿萨德实现关系正常化，但近日利雅得与伊朗和解后表示，需要对受到西方制裁的叙利亚政府采取新的应对方法。4月28日，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国防部长、其他官员及国防工业相关人士出席了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未来空中战斗系统会议，三国就开发下一代的欧洲战斗机达成协议。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尼尔、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夫莱斯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一致认为，这个是一个具有巨大价值、团结和承诺的欧洲战略项目，不单止体现在军事能力方面，亦体现在工业、技术和社会经济领域。继去年12月签署该项目的研究、技术和示范活动合同后，这次会议体现了三国及其行业共同推进该项目的意愿。勒科尼尔说，这种合作首先是对共同军事需求的表达。皮尔托瑞斯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指出这次合作是衡量欧洲在再次应对欧洲领土上的侵略战争时采取行动能力的标准。《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旧金山一座22层的办公大楼预计以约6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比2019年的估值低 80%。 办公大楼经纪人表示，这座大楼在上一次出售时价值约3亿美元。大楼所在街道穿过旧金山的金融区和一些蓬勃发展的科技公司的所在地，该建筑的预期价值下降，反映了当前美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危机，尤其是远程工作对旧金山办公楼的严重影响。根据商业房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的一份报告， 三藩市有近30%的办公空间可供出租，这个是 COVID-19 大流行前的5倍，几乎是全国空置水平的2倍。在疫情之前，科技公司占旧金山办公室租赁需要的50%，但这一数字在去年春天下降到33%左右。除了远程工作的兴起，科技行业仲面临住金融低迷，迫使其中一些公司进行裁员、关闭办公室或搬到其他地区。日本东京大学礼拜一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已受邀担任东京学院的客座教授，任期将在10月底结束，但合同每年可续签。东京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东京学院，马云将从事的领域包括就重要研究主题提供建议，以及就管理和创业开办讲座，还将与东京大学研究人员展开联合研究和项目，特别是在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生产领域。市场研究公司 Lightstream Research 的一份分析师表示，看来马云的商人生涯已经结束。今年3月，马云结束了1年多的海外生活，返回中国。3月27日，马云突然造访杭州一间学校，一日后阿里宣布将被拆分为6个新集团。彭博社报道，中共当局试图说服马云返回大陆，以帮助展示北京对商界的支持，但马云选择留在海外，表示他已经从公司撤退，专注于研究农业技术。苏丹爆发武装冲突已经进入第3个礼拜。5月1日，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不顾新的停火协议继续交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警告称，苏丹境内激烈战斗可能迫使超过80万人逃往邻国。这场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28人死亡，4500多人受伤，众多平民外逃。面对苏丹不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宣布立即派遣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马丁·格里菲斯前往苏丹。格里菲斯表示，已经持续2个礼拜的军事冲突正在令苏丹的人道主义局势接近临界点。他指出，联合国及其伙伴正尽最大努力重启在该国的人道主义应对工作。此前在苏丹的人道主义组织办公室和仓库受到大规模洗劫，耗尽了联合国大部分救援物资。现在人道救援组织正在寻求其他紧急方法混入和分发更多物资。中国招商局集团礼拜一宣布，将在科伦坡港兴建大型物流中心。集团对斯里兰卡的投资金额将因此增至20亿美元。斯里兰卡去年在粮食、燃料和药品等必需品短缺，引发大规模反政府抗争之际爆发了外债违约。中国招商局集团在科伦坡港兴建大型物流中心的建设成本预计是3亿9200万美元，这个是斯里兰卡外债违约以来第一项大型外国投资。为了建造该物流中心，招商局集团成立了合资公司，并将持有70%的股份。招商局集团同时握有斯里兰卡南端汉班托塔港的控制权。邻近的印度以及美国对于中国海军能够透过使用斯里兰卡港口取得印度洋的海上优势表示关切。斯里兰卡坚称它的港口不会被用于任何军事用途。批评者指出，中共的一带一路政策所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贷款已经使很多国家负债累累。4月28日，德州克利夫兰市经传枪击案造成5人丧生。截至今日，执法当局在德州持续进行大规模搜捕。据传在逃疑犯曾经多次非法入境美国，而且被移民当局4次驱逐出境。美国 FBI 日前表示，来自10多个单位的超过250位执法人员正积极搜捕38岁的墨西哥公民奥罗比萨。奥罗比萨被控于4月28日晚间在德州克利夫兰市使用 AR-15 步枪射杀邻居。据幸存的邻居称，当时奥罗比萨在自家院内开枪射击，噪音惹来邻居抱怨后，就持步枪前往邻居家杀害5人，其中包括1名9岁儿童。德州州长阿伯特已经悬赏$50,000寻找逮捕奥罗比萨的线索。他还说，奥罗比萨在美国非法居留。据 CNN 报道，美国 移民局消息人士表示，奥罗比什非法入境美国，而且曾经被移民当局官员驱逐出境至少四次。中国正面临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生育率不断下降。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是养育小孩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韩国。南华早报4月30日引述中国智库育窝人口研究新报告指出，中国育儿成本高涨，养育一个小孩到18岁的成本是中国人均 GDP 的 6.9 倍，该数字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韩国。韩国的育儿成本是人均 GDP 的 7.79 倍，以此标准衡量，中国生育成本是德国的两倍，同时亦是澳洲和法国的三倍几。报告指出，生育成本高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前中共卫计委2017年的一项全国调查，77.4% 的育龄妇女表示经济负担沉重，是继感觉太老或没人照顾孩子之后，不想生育更多孩子的首要原因。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